您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一课我们讲的第一种伦理生活的最后动机，也就是追求幸福。这个幸福包括了个人和社会大多数人的幸福两种。这一课我们要讨论其他两种动机，追求伦理价值本身和追求天主的光荣、天国的来临。我们先来看追求伦理价值本身这个动机。我想我们听追求伦理价值本身这几个字就明白其中的含义，也就是说伦理行为本身是好的，所以我们要做，没有其他的目的。比方为什么要做好人？因为这是良心绝对的要求，做好人是应该的。结论是做好人这件事的本身是很好的。哲学家康德最能够代表这个伦理观。康德很注意伦理要求在良心上的绝对性，他提出在良心上有至上的道德律或无上命令。
神父，这是说我们的伦理行为应该是出自良心的要求，也应该听从良心的命令吗？
是的，行善戒恶是我们良心上的一个肯定。为什么我们的良心会肯定行善戒恶呢？唯一的理由是行善戒恶才有幸福可言。我们的伦理判断也或多或少受到这种良心上的责任感影响，因此我们行善戒恶的基本动机就是责任感。
神父，平常我们常听人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良心要求，或者说不这么做良心就不平安，像这一类的思想是否就是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伦理判断常出自良心的责任感呢？
不错，良心责任感是一个事实，只要我们经过反省就会发现我们的行为通常是良心责任感的要求。
有时候责任感也是一种压力，好像不能不这样做，不然就会不安。
良心责任感有的时候的确会是一种压力，但是这种压力和社会的压力不一样。社会压力叫我们考虑到如果我这样做别人会说什么，传统说什么，别人会不会接受我呢？不过好多时候良心责任感和社会压力会同时存在。
神父，这种良心责任感跟宗教有没有关系呢？
良心责任感不是宗教因素，不过一位基督徒的良心必然有宗教的因素。比方他的良心不只是要求他要行善戒恶，他也不愿意得罪天主，愿意遵守天主的法律等。
这么说，一个人没有宗教信仰甚至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都有良心责任感了？
不错，即使把一切社会、心理和宗教因素除去之后，我们的良心仍然留下一个纯粹的责任感。按照康德的理论，这种责任感就是伦理生活的最后基础。
如果这种良心责任感就是伦理生活的基础，那宗教就没有作用了，因为这好像跟信仰没有什么关系嘛。
你说的不错，这个正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地方。对康德的这些理论，大部分我们都可以接受，可 可是我们不能接受康德的一些推论。首先，康德反对幸福论，也就是说，康德反对我们的伦理生活最后动机是为了追求幸福。前一刻我们也已经讨论了幸福论的缺点，不过我们得承认，在很多人的生活中，幸福论的影响是很大的。另一点不能接受的是，康德不愿意接受以天主为中心的伦理观，因为他认为，如果以天主为中心，人就会变成天主的奴隶、服从者，而服从外在的权威还不如服从自己的良心。事实上，不只是康德，很多的现代人，尤其是有崇高道德理想和成就的人，他们就是抱着这种观念。
神父，面对康德的理论，我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们的看法是，伦理的责任感和天主的旨意之间并没有冲突。实际上，绝对责任感的价值目标应该是由天主自己来的，因为天主是绝对的善，天主在我们的良心内。如果要对康德的理论提出批评的话，可以分两方面来讲。首先，良心的责任感并不单纯，良心的责任感和社会压力、宗教因素、心理因素掺杂在一起，不容易分开。这样，良心责任感很容易变得太主观。比方说，有时候会看到某些人振振有词的抨击不正义的事，看起来他好像有强烈的正义感，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正义感可能是掩饰一些功利主义，保护自己的利益。此外，根据一般的观察，非宗教性的伦理责任感常常不容易引起实际的行动，因为伦理的决定有时要求人做极大的牺牲。如果只怕违背良心的原则，而没有和生活的天主建立密切的关系，那么他实在很难做重大的自我牺牲。当然，没有明显宗教信仰的人，有的时候也会做完全的自我牺牲，而且动机好像是很单纯。在康德传统之外，有一派伦理学家，他们肯定在人类之上有一些最高价值的存在。虽然这种价值伦理学所肯定的价值是超越人的，但是并不是天主，像仁、孝、爱、正义等，都可能是超越人的价值。他们主张人有绝对的义务实现这些价值。
神父，幸福论有它的缺点，康德的良心责任感或是价值伦理学又跟天主没有关系，那我们应该以什么作为伦理生活的最后动机呢？
一个基督徒的伦理动机是追求天主的光荣、天国的来临，这就是以天主为中心的伦理动机。就像前面所讲过的，幸福论虽然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可是到最后还是以人自己为标准。然而，人应该追求的不是自己，而是善。这是康德和许多哲学家对幸福论提出的批评。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要否认人有权追求幸福，人有权追求快乐。可是，快乐不能成为人的最后目标。正如柏拉图所说的，当人追求善的时候，他会体验到快乐。 马格斯·薛勒也说了类似的话。他说，人所追求的是价值，而不是价值所带来的快乐。此外，尼格拉·哈特曼也说，追求快乐的人得不到快乐，可是追求基本价值的人却得到快乐。第二种哲学家肯定人该以追求伦理价值本身作为伦理生活的最后动机。对康德来说，这种价值的肯定完全是存在于人的良心内。可是人所体验到责任感却是绝对的。现在我们来看以追求天主的光荣、天国的来临作为伦理生活最后动机的内容。第三种哲学家和神学家，他们肯定天主自己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善，天主和善是分不开的，天主是我们的善。在马窦福音19:16-17说，
有一个人来到耶稣跟前说，师父，我该行什么善为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问我关于善？善的只有一个。
善只有一个，就是天主。在圣奥斯定的思想里，有位格的天主、生活的天主是我们的善。在未来的世界中，他要给我们喜乐。可是，如果我们现在所追求的不是天主自己，而是自己的快乐，那么就是罪。
神父，圣奥斯定怎么说，在未来的世界中，天主要给我们喜乐，那在现世就不给吗？而且现在追求自己的快乐就是罪，不是太严厉了吗？
这是因为圣奥斯定的思想受柏拉图思想的影响相当深，因此把地上和天堂两个境界分得非常清楚。事实上，这是一种表达方式上古今不同而已。这里圣奥斯定要说的是，人的伦理生活是为达到这个世界以外的一个善，也就是天主自己。
神父，我觉得如果我们的伦理生活是为达到这世界之外的善，也就是天主，这不是有些遥远吗？天主不是就在我们当中吗？
事实上，圣经所启示的天主就是一个进到世界历史中的天主，而且在这个世界建立天国的天主。因此，基督徒伦理生活的最基本动机就是追求天国的实现。
那我们要怎么让天国在这个世界实现呢？
我们一方面肯定天主，一方面肯定天主对这个世界的爱。在这样的基础上，以爱来建立天国，爱天主，爱人，这包括改善世界、社会正义等等具体的行动。在马窦福音11:12，耶稣给我们宣讲了天国的奥秘，在11:2-5这样说，
若汉在狱中听到了基督所行的，就派遣他的门徒去对耶稣说，你就是要来的那一位，或是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位？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汉，瘎子看见，瘸子行走， 赖病人得了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苦人得了喜讯。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在基督身上对人类施展的爱。基督不只是先讲天国来临的喜讯，更是用实际的行动告诉人们天国来临了。如果我们也这样做，那么我们的伦理生活就是一种答复，就是和天主合作建立天国。这样的伦理生活才是以天主为中心的伦理动机。
神父，在要理问答第一条说，为什么生在世上？答案是恭敬天主，救自己的灵魂。恭敬天主是没有问题，但是救自己的灵魂，会不会又是以人为中心呢？
我们是否可以把得救或救灵魂得永生作为伦理生活的最后动机呢？圣经很强调得救的观念，因为耶稣为我们的得救死在十字架上。在腓立伯书第二章第十二节说，
你们要怀着恐惧站立，努力成就你们得救的事。
至于得救会不会以人为中心，这要看我们怎么了解得救这个字。对某些人来说，得救的意思是为了能享受天上的喜乐，在现实生活里只能有限的享受人生，比方不要犯大罪，应该经常办告解。像这样的观念就是相当的自我中心，自然不能作为伦理生活的最后动机。也有一些人认为得救时，为得到未来的天堂福乐，就得牺牲地上一切带有罪或是不完美色彩的幸福。虽然这观念已经具有很大的克己因素，不过仍然是只顾自身，所以不该作为伦理生活的最后动机。
神父，什么才是正确的得救观念呢？
如果得救的意思是希望能够和天主基督合一，同时意识到这是一是自己力量所达不到的，得救是天主白白赏赐的大恩典，这样的得救观念是可以接受的。